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就求主你给我们力量，能够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来跟随你。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就求主你时时刻刻来警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样一个时代能够谨慎自守，圣洁度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今天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来祷告你，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如果是读以西结书，我们读完以后，发现这卷书和耶利米书有一个不同。在耶利米书里面，神透过耶利米在劝告这些百姓回转，但是以西结书劝勉的话不是很多，但神仍然是要向这些百姓来传达一个信息，让他们回转，但是更多的是宣告审判的信息，结局到了。那么在今天短短的这段经文，我们灵修的以西结书七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经文不长，就结局到了，日子近了，来了等等，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我们仔细数一下，十次。结局到了，这个日子近了，临近了等等，一共十次，结局来了。为什么这么频繁的神要把这个他的这个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神不会再给机会了。这个结局到了，不是指的被掳之地的这些百姓，是指的应许之地，还在应许之地，南国犹大还没有灭亡。也就是这个时候，南国犹大妈就要快灭亡了，而这些百姓呢不知道，懵懵懂懂的，麻木或者最终。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那么下面的话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怎么说呢？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的遍地嘛。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这没有商量余地了，不给机会了。神为什么这么决绝呢？为什么这次不给他们机会呢？因为这些百姓实在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神是给这些百姓给了足足的给他们给足的机会，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些机会从自己的手中错失，神的恩典一次一次临到，恩典一次一次从手中滑落，到了最后麻木的境地。我们在那个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人，无论是北国南国，遇到了大的事，遇到了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们不是到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帮助，而是去找当时的强国，找亚述啦，找埃及去联手下结盟，甚至南北两国也结盟。神说是你们要依靠神，依靠耶和华。人与人之间的结盟本身就是对神的不信靠，我们信靠神不会靠人的，结盟就彼此相靠，彼此取暖。这是当时的百年之前的。那后来神在应许之地兴起的先知，包括耶利米，那耶利米一直在劝告了四十年，最后没有任何的果效，在人看来没有任何的果效，还是灭了。那么神也同时在这个被掳之地兴起先知以西结来宣告这些话一定会能带回到应许之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些百姓就麻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前面，还有耶利米书的最后，这些百姓说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固若金汤，根本不会毁坏，因为我们有神，盲目的自信。 这个信好像是对的，所以我们依靠耶和华好像是没错，但是他们依靠耶和华没有离弃罪。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依靠神，要靠神，一边靠神一边犯罪，故意犯罪，明明知道这个不对，明明知道这个神不喜悦，还愿意这样做，因为说啊，不这样做没有办法。这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态，跟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你说他不靠神，他口口声声也靠神，祷告里面也靠神，但是一直在犯罪，一边犯罪一边依靠神，故意犯罪，这是当时以色列的状况。所以神说结局到了，结局已经临近，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神发怒的时候挡不住。第四节，我言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发怒，神的怒气不像人怒气，人怒气往往是发泄自己里面的情绪，神的怒气是带着公义的，他不会随意的，不会离开了公义随意像我们那样发怒，而且他这个公义的背后仍然有怜悯。虽然这一代人神要惩罚，但是神会留下余种，这个以色列民族不会灭亡，神会留下余种。那今天我们好多情况下，就是有的弟兄姊妹也是，当神抱怨的时候仍然在麻木当中，觉得无所谓。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锁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然，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你看这个一次又是很密集的宣告，有一灾，独有一灾。这个原文里面去理解有两层意思，我们这儿一层意思也是非常恰当的。一层意思就是有一灾，独有一灾，独有一灾什么呢？就是这个灭亡，这个国家能犹大南国毁灭，百姓被掳，这一灾是独有的，前面没有发生过的。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这一灾又一灾的不断的临近，最后灭亡。那么我们和合本译的非常好，就这个是比较贴近神的意思的，就是最后唯独那一次大的灾难要临到了。今天对我们来说，对所有的教会的信徒来说，那么有一再多，有一再临近，那就是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的审判就会临近。那所以今天这篇信息让我们读，这次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去看以色列人面对这样一个境况，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想想我们自己，今天看一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人心越来越邪恶，所以这个看的就走到尽头了，主耶稣就要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说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在歌舞升平的年代，就是人们都欢呼，现在轰嚷了，你像这个妈灾难来了，人们还比如说这个洪水来了，这个地震来了，或者是别的灾难来了，人们还能欢呼吗？那轰嚷的声音就是大家逃跑的来不及，就是描述了那个日子近了以后，那个灾难临到的时候那种局面，那种境况。第八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到时候神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被神称为义，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落到那个可怕的境地，但是这些账一定会追讨，神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神一定会追讨，但是神不会把那些罪作为一个最后结局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依据，这是神的怜悯。也今天有的基督徒说，反正我得救了，所以我想干什么干什么，犯点罪没关系的， 犯了罪在道上面前认罪悔改，这种动机本来就有问题。故意犯罪，然后我再去把神当作是当作什么？把神当作偶像了。我们是神是应许我们偶然犯罪，神有怜悯。我们偶然犯罪，我们不小心犯罪，在那种情况下，以为由不得自己犯了罪了。那故意犯罪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这种情况下犯罪那不一样。神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了怒中所定的。怒中所定的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特别是那个利未记、民数记、利未记当中，我们说过那个利未记28章，那是神在怒中所定的那个许许多多的刑法审判，最后要领导他。第九节，我言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前面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再一次说，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就是平时不把神当神，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还有神呢。那也感谢神，神还来管教我们。这些百姓平时麻木的都依靠自己，或者过些的麻木说，我们靠神呢，说没关系，我们随便做。当神击打的时候才知道耶和华的神的这个威严。第十节，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神，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心情，这种神的这种里面的那种怒气，那种怜悯，那种公义，所定的灾已经发出，这个灾已经发出了。这个南国犹大百姓还在活在歌舞升平当中，以为没事，其实神的所定的灾已经发出了，在路上了。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罪恶的杖，还成了罚恶的杖。杖已经开花，杖已经开花，不开花的时候写不出来，一开花什么？一开花就看见了，写出来了。骄傲已经发芽，指的什么？指的神兴起了巴比伦，强暴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成了神刑罚这个以色列这个罪恶的杖。那个诗篇23章也说嘛，你的杖，你的肝安慰我。那个杖和肝安慰的时候呢，是神在我们身上来管教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使用我们这些言行诚意的人来完成神的计划，与神同工。神也使用这些恶人，使用不义的人。所以不管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都在神的手里面，都可以用来成就神所定的计划。所以神也使用这个强暴这些罪恶的外邦人巴比伦，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人没有得重用的。那个时候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都落在这样的审判当中，没有尊严。当外族人侵略过来的时候，没有尊严，他们财宝无一存留，都被巴比伦人掳掠走了。12节，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这个怎么理解呢？说卖主不可欢喜，不可愁烦，就说这些以色列人活在罪中，审判临近了还不知道，还为着这些得失而欢喜而愁烦，就像挪亚时代一样，洪水看到洪水来了，他们还在吃这个耻笑挖苦这个挪亚一家，到又吃又喝又嫁又娶。那么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那个之前也是这个光景。神说时候到了，你这个还做这些事，审判就临近了，命都没有了，你还顾得埋，还顾得卖。那今天这个世上也不是这样吗？今天还是这样的，无论是教会外面的还是教会里面的，特别是教会里面一些信徒还在忙着做这个做这个做成不喜悦的事。神说这些都没用，我们唯一做的就到神面前好好亲近神， 那个时候神会保护我们。前进神，义人，神是义人的磐石，不是不义人的磐石。十三节，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解离自己。十二节、十三节好像前面不好理解。我们如果是我们前面摩西五经我们还记的话，那么这就好理解了。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这是因为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关于禧年。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八节到十五节，那十一节我读一下。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五章八节到十一节，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一个安息年是七年嘛，七七四十九年，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什么什么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可以流转的。当你就是租给别人的时候，那别人就可以用，他倒是也可以赎回，但是没有能力赎回怎么办呢？这个地到了五十年，就是七个安息年结束的时候，第五十年要让他们所有居民宣告自由。那么就说这个拥有别人土地的人要无偿的把这别人的土地归回他们自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儿引用就是说，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就是用这个安息年。安息年说到了安息年的时候，他们可以如果还是跟卖主还活的时候，那么可以把自己当时卖掉的租出去的收回自己，那一方不可以收任何的这个本金。但是这个神说这个怎么说呢？你即使这个还存活，也不可能归回自己所得的，就是神不给这个机会了。现在要灭了，现在要惩罚了，这个灾难临到了，南国犹大的灭亡已经成为定局，没有人没有任何机会。所以神跟耶利米不止三次的跟他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我的心意已决。这儿在这个被掳之地，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他们没有机会了。所以人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今天有一种声音，一种错误教导，说没事没事，神的怜悯是无限的，神是 不会的。如果神的怜悯是无限的，这个世界不会有终结，会一直人的恶一直会恶下去。神不会无限的容忍，神是有限的，他的忍耐是有限的。所以到的时候，神不会再怜悯，他的公义会领导。以西结是好多人不愿意读的一卷书，因为这里面不是刑法就是刑法，不是灵性就是灵性，所以好多人不愿意听。但是这卷书要读的，神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去警醒，让我们在地上的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他的生命，来安安静静来等候神，来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去按照神的旨意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做好神的工，这是神的心意。好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